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因为一些完全莫须有的罪名，面临着死刑指控，
非常可怕的处境。
对吧？而且庭审现场不仅有想置你于死地的腐败政客，还有极其愤怒的暴徒。更夸张的是，门外甚至还有几十个立下毒誓的职业刺客。
绝对的绝境了。
没错，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任何外援的古罗马时代，你该怎么活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克雷杰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23到26章的学术讲座资料进行一次深度解析。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确实，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研究资料和笔记提炼出来，看看历史上的保罗到底是，就是他怎么靠修辞学、心理战，还有对法律系统底层漏洞的精准打击，完成这场教科书级别的绝地求生的。
说实话，这份讲座资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事件本身。
哦，那是哪里？
怎么说呢？它极其严谨地还原了古代司法系统背后的运作逻辑和人性的弱点。它让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运气好。
不是什么单纯的奇迹。
没错，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其实我们也需要学会像保罗一样，去穿透表象，看懂房间里每一个人的深层动机。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直接进入保罗面临的第一个角斗场，也就是犹太公会的审判室。
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混乱。
对，罗马的千夫长当时完全搞不清状况，就是他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骚乱，所以他把犹太人的宗教最高机构召集起来，想听听官方意见。
千夫长想要一个合法的评估。
结果庭审刚开始，大祭司亚纳尼亚他直接就下令打保罗的嘴巴。
这个看似粗暴的动作，其实触及了古代法律的核心底线。
怎么说？
你看啊，亚纳尼亚在历史上确实是以暴虐著称的，他甚至用棍棒打人，后来也被革命者暗杀了。但在当时的法律语境下，特别是受到以眼还眼这种同态复仇法影响的社会，打耳光绝不仅仅是肉体伤害，它是极其严重的侮辱。在许多古代法律里，打耳光的罚款标准其实是和致残并列的。
哇，所以这根本不合法。
完全不合法。大祭司在法庭上公然下令殴打一个尚未被定罪的人，这在程序正义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难怪保罗的反击非常犀利。他当场就引用以西结书骂大祭司是坟似的墙。
对，意思就是表面刷的雪白，里面全是腐败。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当旁边的人呵斥他说：“你怎么敢侮辱大祭司”的时候，保罗回了一句：“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点。
对啊，我最初看资料的时候，我还以为保罗是在服软，或者就像有些学者猜字的那样，他是不是近视眼没看清？
学术界确实有过近视说的争议，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提过，信徒们恨得不得把眼睛挖给他。
难道真的是医学上的眼疾？
其实已经被推翻了，在古代这只是一种表达深爱的常规修辞，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愿意为你掏心掏肺。
好，所以根本不是看不见，那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大祭司在主持这种公会会议的时候，通常是不会穿戴那套极其华丽的官方大祭司礼服的。
等一下，他不穿制服。
没错，那套行头只有在圣殿执行职务时才穿，所以保罗极其可能是在使用讽刺和反语。
哇塞，这就好比今天有人指着一个当庭收受贿赂的法官说："我不相信坐在台上的这个人是法官。"
对对对，这种不守法的人怎么可能是法官呢？保罗是在利用程序正义，当众剥夺大祭司权力的合法性。
这简直是高级黑呀！不过，这种当庭解构对方权威的做法也很危险吧？
非常危险，而且保罗很快发现，单靠这种逻辑上的反击，根本没法说服在座的人，因为他们在文化认同上是一致对外的。
所以，保罗立刻改变了策略，他抛出了一个让全场瞬间撕裂的议题：死人复活。
这是极其精彩的一步棋，
简直是神来之笔。公会里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两拨人本来正在联手对付保罗，结果保罗一句“我受审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直接让敌人内讧了。
没错，因为法利赛人是少数派，他们相信复活，甚至觉得耶稣可能是向保罗显现的天使，而撒都该人完全不信。
这就像现代政客面对对自己不利的联合质询时，突然往一个分裂的房间里扔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社会问题。 原本一致对外的联盟瞬间瓦解，
而且会议直接演变成了暴力冲突，甚至互相撕扯扔石头。千夫长不得不赶紧把保罗救出来。从法律逻辑上说，保罗向罗马官员传递了一个关键信息。
什么信息？
也就是这根本不是什么威胁帝国安全的叛乱，这纯粹是犹太人内部的神血分歧，这就给案子定性了。
明白。但是当你在法庭上利用规则赢了对手，对手往往就会直接掀翻棋盘。
是的，合法的途径走不通，那就用暗杀。
到了这里，事情变得真正有趣起来了。这就是著名的40人刺客联盟，40个极其狂热的年轻人立下毒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其实关于这个誓言，资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难道他们真的打算饿死吗？
不会饿死的。如果暗杀失败，当时的拉比是有权根据法律为他们解除这种极端誓言的，所以他们毫无后顾之忧。
天哪，等于说是零成本的自杀式袭击，而且他们地理位置很有优势吧？
优势太大了。从保罗被关押的安东尼亚堡到公会，距离只有大概300到450米，
也就是1000多英尺。
对，而且路线非常狭窄，刺客根本不需要多复杂，发动闪电战，在混乱中杀掉阵型中央的保罗就行。
结果情报泄露了，保罗的侄子听到了风声，跑去告诉了千夫长吕西亚。
吕西亚这里的算计非常深，他不能直接拒绝工会提审保罗的请求，因为会得罪高层。
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连夜把保罗转移给总督菲利斯，而且他还写了一封公文，对自己大加赞赏。
没错，绝口不提暗杀阴谋，只说是自己主动应救了罗马公民，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政治退路。
但是，我对这里的兵力部署非常有疑问，他派出了兵勤和骑兵，多达480名步兵和120名骑兵，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对呀，为了转移一个没定罪的囚犯，动用了600人编制里的大半兵力，连夜急行军50-60公里，这难道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
你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当时的尤地亚山区夜间伏击事件极其频繁。
为什么治安会差成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总督菲利斯非常腐败，他经常收受贿赂，释放罪犯，导致治安恶化。
哦，所以千夫长派重兵不仅是为了保护保罗，
主要是为了震慑伏击。千夫长不想保罗死在半路上，让自己卷入人员伤亡的政治麻烦中。
甩锅甩得很彻底啊，好好荡荡的军队把保罗送到了凯撒利亚，避开了暗杀，但保罗却落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深渊。
菲利斯的法庭，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地方。
而且原告那边还花重金聘请了一个口才极佳的演说家，叫铁土罗。
面对专业的控方律师，保罗展现了古代法庭修辞学的大师级技巧。
对，他没有情绪失控，他先用标准的开场白，适度赞美法官，接着进行了严谨的案情叙述。
他证明自己到耶路撒冷一共才12天，而且是为了过五旬节，带着救济金去行善的。
最绝的是他对法律漏洞的反击，他直接指出引发骚乱的那些亚细亚犹太人根本没出庭呢。
这是致命一击。在罗马的死刑案件中，原告是负有举证责任的。
就像现代顶级律师的降维打击，直接告诉法官，控方的关键证人连法庭大门都没进，这案子根本没法审。
确实如此，在罗马法律中，原告缺席甚至可以反过来被指控是浪费法官时间。
所以保罗成功把指控降级为了纯粹的宗教分歧。
但这引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菲利斯把案子搁置了。
既然保罗的辩护无懈可击，菲利斯心里也清楚他无罪，那为什么保罗还要去触碰节制这个让法官暴怒的逆鳞？
资料里其实对菲利斯的背景有很深的挖掘，他是个有权势的被侍奴，
靠着在罗马宫廷有很势力的兄弟上位，对吧？
没错，而且他的妻子土西拉是一位犹太公主，这段婚姻是他利用一个魔术师引诱别人离婚才得来的，
就是毫无道德底线呗。
所以当保罗不断向他们谈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时，菲利斯感到极其恐惧，
因为这直接刺痛了这对夫妇毫无节制的上位式。
但是 顺水推秋交代保释金，重获自由，不是更聪明吗？保罗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保罗首先是一个信仰者，他的价值观跟罗马官场的潜规则是激烈碰撞的。
也就是说他不屑于妥协。
对，结果就是腓力斯把他软禁了两年，一方面想索要贿赂，另一方面腓力斯因为腐败被召回罗马受审时，想拿保罗讨好犹太权贵。
两年后，政治棋盘重新洗牌，新任总督菲斯都上任了。
菲斯都相对公正和务实一点，
但犹太领袖又来施压了，要求把保罗带回耶路撒冷审判，本质上就是想重新策划暗杀。
面对新一轮的死亡威胁，保罗打出了他手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张牌。
我上诉于凯撒。
这在程序上其实是不合常规的，因为他还没被定罪，但是菲斯多的智囊团非常高兴。
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帮他们把这个烫手山芋直接扔给了罗马，免得他们去得罪犹太权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菲斯都不知道怎么写呈堂公文，
连个明确的罪名都没有，怎么往上报呢？正好亚基帕王二世和百尼基来拜访了。
这两个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资料里提到百尼基充满丑闻，丧父，跟哥哥有乱伦传闻，后来甚至差点成了罗马皇后。
对，但因为犹太身份被罗马拒绝了，而亚基帕受过希腊化教育，懂罗马法律，又是犹太人，
简直是最完美的跨文化顾问。
然后我发现面对亚基帕，保罗的策略又变了。
这是他最惊人的能力，鱼马转化。
对对对，面对讲究法律程序的菲利斯，保罗是严谨的律师，专抓程序漏洞。
但是面对受过希腊教育的亚基帕王，保罗变成了引经据典的哲学家，而且充满激情。
他甚至引用了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名言，用脚踢刺是难的。
这就好像一个创业公司 CEO 面对风头用数据说话，面对大众媒体则讲情怀。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不过菲斯都听不懂，他打断保罗说他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为什么在古代讲学问会被看作是疯子呢？
因为在古代世俗政权眼里，哲学家或者先知，比如旧约里的某些先知，他们的价值观完全不被世俗利益驱动。
心怀异于常人。
没错，所以经常被当权者视为疯子，就像比拉多看待耶稣一样，觉得他只是个毫无政治威胁的哲学家。
保罗根本没理菲斯都，他直接把亚基帕逼入墙角。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
这是一个灵魂拷问，让亚基帕极其尴尬。
亚基帕只能含糊地回了一句，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言下之意是，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想转化我。
但这场闭门会议的结论很清晰，保罗是无罪的。
甚至菲斯都和亚基帕都说，如果保罗没有上诉于凯撒，本来可以直接释放的。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知识点汇聚起来，其实说明了保罗能生存下来，不仅是因为信仰，更是因为他极高的政治素养，以及对罗马法律规则的熟练运用，
还有他对法官、国王等人心理动机的精准洞察，贪婪、恐惧、政治平衡，他全看透的。
是的，
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说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在准备一次重要的商业谈判，还是在日常工作场域中斡旋，理解房间里其他人的真正动机，永远是你最强大的武器。
确实如此。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悬念供大家咀嚼。
说，什么悬念？
菲斯都和亚基帕都认为保罗是为了保命被迫上诉的，但是保罗早就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将信息传递到罗马帝国的权力中心。
等等，你的意思是，
那么保罗真的是在为了保命而被迫上诉吗？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故意锁死了罗马的法律程序？
哇塞，
他利用了这个极其官僚的系统，为自己赢得了一张由罗马军团全程护送、由国家全额买单的前往罗马的公费船票。
我的天哪，细思极恐，他不仅活下来了，还把系统变成了自己的工具。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之旅，希望这次的解析能让你用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